这里是只为宠坏你们耳朵的老虎工作室，我是镜子。那今天继续为大家来分享武志红老师系列的《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终身成长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练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坐得端正一点，脊柱是直的，注意放松，别为了身体是直的而太使劲儿。然后呢，闭上眼睛，感受眼皮和闭上眼睛的感觉，感受眼皮和眼球摩擦的感觉，感受你的臀部坐着的感觉，然后感受你的双脚放在地上的感觉，感受身体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呼吸，就保持这样的状态。接下来想象一下，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楼梯，然后走进这个楼梯。楼梯可能是宽敞的，也可能是狭窄的，可能是明亮的，也可能是阴暗的。尊重第一时间呈现的样子，不必用头脑去做修改。走在这样的楼梯里，你有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和什么样的情绪和情感呢？楼梯的尽头是一扇门，推开这扇门，你进入一个客厅。这个客厅是什么样子的？在这样的一个客厅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和之前一样，尊重第一时间出现的画面以及第一时间呈现的感觉，不做任何的修改。然后继续往里走，你看到有一堵墙，墙上有一扇不明显的暗门，推开这扇门，你继续走进去，里面是一间比较暗的房间。在正对你的墙上有一面镜子，看着这面镜子，从这个镜子里你看到了什么，并且看着这个镜像，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情感以及身体的感觉。继续看着这个镜像，看得越仔细越好。现在想象你进入了镜子当中，或者你已经成为镜子里的事物，你变成了它，而镜子的外面呢，站着你自己。那么，作为镜子里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情感和身体的感觉呢？还有，看着镜子外面的那个人，你想要对他说点什么呢？接下来，离开镜子，重新回到你自己身上，再一次看着镜子。镜子里的事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你的感觉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你想对他说什么吗？好，然后再一次感受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呼吸，再慢慢的睁开眼睛。这个练习呢，我称之为镜像自我练习。我总共带领过数千人做过这个练习，大多数情形下，这个练习会让人有点害怕，而练习者在镜子里头看到的事物容易是黑色的，有破坏力的，比如说恶魔啊、黑女巫和野兽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向下走楼梯意味着向潜意识探索，而客厅象征着自己的关系世界，而那扇小门之后的房间意味着潜意识，镜子里的镜像则是潜意识当中的自我意象。我们和这个意象对话的环节是国内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发展出的意象对话技术。任何我们在梦中、想象当中、这样的练习当中或者影视中让我们非常有触动的意象，我们都可以试试和它对话。先看看面对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想对他说什么，再想象自己进入他的身体，成为他，他面对着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想说什么，然后再离开他的身体，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看一看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又想说点什么。这个过程可以不断地循环下去，直到你觉得其中的张力基本得以转化。和自己的意象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进入潜意识深处的方法。任何打动我的意象，我都会重视，像我梦中一再出现的重要意象，我都会试着去理解。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不断地深入个人历史的潜意识、集体历史的潜意识乃至阿赖耶识的过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进入很深，有时候我觉得我多少有一点一窥阿赖耶识， 2016年8月，我的潜意识探索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状态，最严重的时候，现实和想象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时间和空间是幻觉，这句话就不是随便说说，而是一种体验了。那个状态严重的吓到了我，后来我专门去找朱建军老师请教。老师那次和我的谈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对我的帮助很大，其中特别触动我的有2点。第一，永远绷着一根弦，别让这根弦断了。这根弦可以是精神分析，可以是科学主义，也可以是禅修。绷着这根弦的意义是和潜意识探索当中那些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始终有一定的观察者在觉知，在看，而不能够轻易认同那些内容。第二，就是保护好我这个容器。我是一个小我，而小我把你和世界隔离开了。一旦你放下了小我，就可以活在当下，就可以碰触到存在了。但是朱老师的建议是，探索潜意识的时候要抱着开放的心，允许一切发生，允许一切流动。可是这一切其实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在我这个容器当中发生的。如果潜意识有一些东西的出现，有要把你的自我彻底撕裂的趋势，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恐惧产生。如果是这样，不要生硬的直接跳入深渊，而是要慢慢来。因为自我被撕裂之后，我这个容器就破裂了。破裂之后，虽然你的感知力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会超出你的承受力，会带给你巨大的痛苦。荣格有一个说法是，别被原型占据。例如在做潜意识探索的时候，容易出来龙这样的意象，这也是原型。真的触碰到这些意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有力量，非常迷人，你也许会爱上这些意象。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惯常的我太平凡，太软弱了，你想要放弃它，而认同这些迷人的意象，这就是被原型占据。在我的理解当中，我就像是一个炼金炉，需要把人性的各种东西扔进去锤炼，特别是那些人性当中不堪的东西，比如自体的虚弱和关系当中的恨。自体的虚弱和关系中的恨都是源自二元对立，也就是我们意识分了对错、好坏、是非高低、善恶等等。当二元对立基本消失的时候，我这个炉子才可以放弃。而在二元对立还基本存在的时候，我这个炉子仍然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这个炉子内炼制爱恨，把死本能转变成生本能。后来又发现，生能量和死能量是一回事，并且这些东西不是文字上说说而已，而是真切的体验。在做潜意识探索的时候，不要太着急，要保护好我这个宝贵的容器，还可以找非常好的老师去带领自己。有人问，集体无意识和从众心理是一回事吗？冰山和大海的比喻当中没有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在画面的哪里呢？集体无意识是大家一致的潜意识吗？从众心理同时造成了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大家一致认同的就成了集体意识，而大家排斥的那些就构成了集体无意识。集体意识并不是天然正确的，必须要奉行的，它也是在集体当中形成，而在集体无意识当中也藏着大量的信息需要我们去观察。例如有报道称，海南黎族的纹面传统正在消失，过去在黎族这个小集体当中，女人纹面成了一个集体意识，而对天然面部的追求会成为集体无意识。但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纹面就成了全球文化所难以接受的了。对纹面的渴望会进入集体无意识，而对纹面的放弃则成了现在黎族女人的新选择。我不觉得这是坏事，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小集体形成的集体意识都是有巨大的局限的，并且这些局限呢，都很容易和死亡焦虑结合在一起。你必须要接受大家都接受的，因此导致个人选择范围非常的狭窄。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虽然有一些东西形成了全球共识，但在整体上，每一个个体的选择范围在急剧的扩大，人们更能够按照个人意愿去选择，这是好事。 还有人问，以人为中心，让每一个个体充分的自由，富有创造力，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实中的社会却不是如此呢？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真实的人性太过于邪恶，以至于无法放任？一旦放任，整个社会将会动荡呢？《人类简史》这本书给出了非常好的答案。这本书论述说，智人，也就是我们这种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动物以及其他种类的人，是因为智人可以通过想象构建各种文化共同体，这样联合起来就有了巨大的集体力量，并且这也不是简单的联合。各种人类共同体，也就是集体，可以孵化出各种复杂的事物来。如何通过想象构建共同体呢？就是大家一致认同一些东西，一致反对一些东西，先在意识上达成一致，而后构建了文化共同体。如果这些共同想象彻底瓦解，那么这些共同体也可能会瓦解。瓦解并不一定是坏事，但一定会带来各种动荡。像西方一轮又一轮的性解放运动，就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突。但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应该在保持一些共同想象的同时，作为一个容器，能够容纳各种新想象的产生，这样这个社会就可以不断的有新鲜血液产生了。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